好，大家晚安。首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们在复活八日期嘛，对不对？天天都是复活节。我们今天要进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因为我们已经停了很久的课，所以我把这个第八章的这个标题也印在我们的经文上面，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各位讲，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整个希伯来书最核心的部分，第八章到第十章。那第八章其实可以看成这一个段落的前言啊。上次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第一节到第三节，四到六，七到十三，分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呢，在后面第九章跟第十章都会比较多的发挥啊。第八章是非常精简的，算是一个主题式的提示。然后呢，在第九章一到十四节，就是要发展第八章的一到三节。那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八就要发展第八章的四到六节。那最后第十章，我们下一次跟各位介绍第十章，要讲的第八章的七到十三节这个主题。各位这个脉络如果能够跟上，万一忘了就可以回去看看第八章，会帮助这个懂这个第九跟第十。我们今天是看第九章，就有两个大段落，第九章的一到十四跟十五到二十八。我还是先把第九章念一遍哈，就是那听听看，其实这个经文各位看过了，而且也应该是很熟悉啊。第一个盟约固然也有行敬礼的规程和属于世界的圣殿，因为有支搭好了的帐幕，前边的帐幕称为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弓柄。在第二层帐幕后边还有一个帐幕称为至圣所，里面设有金香坛和周围包金的约柜，柜内有神马纳的金冠和亚郎开花的棍杖以及约板，柜上有天主荣耀的格鲁宾遮着赎罪盖。关于这一切，现今不必一一细讲，这一切既如此安置了，司祭们就常进前边的帐幕去行敬礼。至于后边的帐幕，唯独大司祭一年一次进去，常带上血去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过犯奉献。圣神借此指明，几时前边的帐幕还存在，到天上圣殿的道路就还没有打开。以上所述是现今时期的预表，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不能使行敬礼的人在良心上得到成全，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外表礼节的规程。只有重食品、饮料和各样的洗礼立定为等待改良的时期。可是基督一到，就做了未来宏恩的大司祭，他经过了那更大更齐全的，不是人手所造，不属于受造世界的帐幕，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而是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上的圣殿，获得了永远的救赎。假如公山羊和牛犊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烬撒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净化他们的肉身的洁净，何况基督的血呢？他借着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无瑕疵的奉献于天主，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为，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以他的死亡补赎了在先前的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好像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凡是遗嘱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因为有了死亡遗嘱才能生效，几时立遗嘱者还活着总不得生效。因此连先前的盟约也得用血开创。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就用朱红线和牛膝草蘸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洒在耶稣和全民众身上，说：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连帐幕和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皿也照样洒上了血，并且按照法律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那么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还必须这样洁净，而那天上的本物自然更需要用比这些更高贵的牺牲，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可是现今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除灭了罪过，就如规定人只死一次，这以后就是审判。同样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再次显现，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好，我们很清楚这一段，我们光是读已经知道他在谈这个耶稣基督的祭献的特殊性啊。那么这个祭献呢，建立了新的盟约啊。那这个新的盟约当然是对照什么旧的盟约，所以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一个第九章是非常清楚比较这一个过去的跟现在的啊，有这个过去的圣殿，有现在的圣殿，我们已经可以明白过去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现在耶稣所行的在天主前，我们说天上的圣殿，在世上的一切，那么这些圣殿啊、帐幕啊、里面的这个类东西啊、内容啊、洁净的手续啊，都是预象啊，要给我们指示出将来一个更完美的，因为现在的这一个呢都是暂时性的，没有真正的功能，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实现，我反复做就不需要啊，它并没有真实功能，它只是象征性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讲法啊，在犹太的氛围里面，就对他们过去的祖先的这个祭祀是非常强烈的质疑，但他目的是要讲的是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完成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他的比较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的啊，那么看什么细节，在我给各位的这个经文的后面啊，就是我列出一些这个参考的旧约的这个章节啊，那各位如果能够看一下的话，就是会去介绍的看一下，那么就可以明白啊。当然这个对我们而言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除非我们旧约够熟啊，如果我们不熟我们就必须去翻啊，很清楚嘛。那对他们当时的这个犹太的作者跟读者，他们熟他就直接用，他直接用，当然他们就听懂，听了就是懂，因为有共同的脉络，共同的这个背景。我们说使用典故的时候啊，必须是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都要懂这个典故，否则典故就没意思，就不懂嘛，就必须要解释。那当然他在写这个书信，他当然没有解释，他就是预设他们都懂。那我们今天看就比较辛苦，我们需要别人帮忙把这些东西指出来。那当然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读过了相当程度的旧约啊，读过出谷记，读过户籍记，可能比较辛苦是勒位记，我们少读了。那今天用了非常多勒位记，因为旧约的记事啊，特别是在勒位记里面有非常多的记载。好，那第九章我们先开始一到十四节，然后等一下看十五到最后面二十八节。这个一到十四节它继续前面啊，第八章一到三节已经开始的主题，就是谈到这个真正的大司祭他所做的祭献。当然这个真正的大司祭是耶稣啊，那他的祭献是末世性的，所谓末世性就是超越时空的，一次而永远的，不再被时空所限制的。那这边作者他的根本的连结呢是勒位记十六章，我们把这个读一下，勒位记十六章十一到十七节，这今天的整个经文最大的关键。犹太人他们最大的节日是赎罪日啊，赎罪节的节日Yom Kippur。那这边所谈的一切的礼仪，在勒位记十六章十一节开始，一百五十九页。我们打开一下。159页，我把这一段至少练一遍，刚刚这里有个基本的背景，因为我相信 我一般人对勒位记比较少看啊。好，勒位记十六章十一节，好，亚郎先奉献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为自己。啊，你知道对不对？大司祭要为自己，他自己有罪，很清楚的啊。翻到了吗？翻到了哈。亚郎先奉献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替自己和家人赎罪，宰杀为自己做赎罪祭的公牛犊，随后由上主面前的祭坛上拿下盛满红炭的火盘，再拿一满捧细乳香带着进入帐幕内。在上主面前将乳香放在火上，使乳香的烟遮住约柜上的赎罪盖，免得遭受死亡。你看，这烟是遮蔽啊，就是因为人赎罪盖是天主临在的记号嘛，谁看见天主就会死亡，就让烟烧。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教会里面弥撒里面奉献奉香，类似的意义下来的，增加神秘性。好，以后取些流血，用手指撒在赎罪盖东面，又用手指在赎罪盖前撒血七次。此后，宰杀了为人民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将羊血带进帐门了。你看，先为自己，然后是为人民啊，宰杀为人民的公山羊，把羊血带进帐门内，照撒流血的方式，将羊血撒在赎罪盖上和赎罪盖的前面，为以色列子民的不洁，看他们犯的种种罪过，给圣所取洁，给存留在他们中为他们不洁玷污的会幕也举行同样的礼仪。当他走进圣所行赎罪礼时，直到他出来，任何人不许在会幕内。几时他为自己、为家人、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完毕，就出来回到上主的祭坛前。好，这是整个的赎罪的礼仪啊，描写的非常简单，是每年犹太人他们在过去啊，是最隆重的一个节日赎罪节所行的礼仪。今天他们还是过赎罪节，用皮裤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节日，只不过因为已经没有圣殿了，他们没办法做这些礼仪啊，但这个节日还是要过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九章啊，整个的背景，这在勒位记十六章十一到十七节。好，所以作者呢就用这一个背景，然后他透过他的礼仪神学的反省啊，反省那个礼仪，然后当时背景，然后去看耶稣身上的事件，耶稣的死亡。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那被钉当然是被高举嘛，所以他把耶稣的死亡看成被高举，那么到哪里去呢？到天上啊，所以他是带着自己的血，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被杀流血嘛，对不对？他带着自己的血呢，进到天上的圣殿，跟大司祭啊，带着公牛犊跟公山羊的血进到这个什么会幕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会幕是变成什么，是一个预象，对不对？预先告诉了将来有一天有一个真正的大司祭，毫无瑕疵的要用自己的血然后进到天上的圣殿里面去。这是整个逻辑的整个这个论证的背景啊，就是表示在耶稣的事件上面，他们重新去读古老经典，有了新的领悟。好，那么分两段啊，一到十节跟十一到十四节。那么前面一到十就是描述这个旧约中圣殿礼仪啊，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基本背景啊。然后呢，第十一到十四就是用另外一种对应的方式来描述耶稣的情况，当然是指出耶稣超越这一切，耶稣的死亡、耶稣的高举是什么？是末世性的赎罪礼仪，是真正具有赎罪效果的。好，一开始第一节说，第一个盟约也有这个行礼的规程和属于世界的圣殿。当然这个是已经埋下伏笔了，等一下要讲什么，讲第二个盟约，真正的盟约，那么真正超越一切的啊，在世界上的这个整个连结是把这个用这么一句话讲，第一个盟约已经预示了第二个盟约。那第一个盟约的发生是为了纪念这个赎罪日啊，希伯来文叫 Yom Kippur， Yom 是日子， Kippur 是赎罪， Yom Kippur 啊，这个日子就透过这一节经文就连接现世的赎罪节跟耶稣基督他真正所完成的赎罪工程。 好，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就描述了这个整个会幕的制作。那我们知道犹太的会幕制作是在哪里呢？在出谷记的25到30章，各位请大家回去看啊。当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的启示时，那天主告诉他该怎么样制作会幕、制作圣所、制作约柜，以及怎么样安置。我们看第二节，它是非常简单的描写，他说：“因为有支搭好的帐幕，前边的帐幕称为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供柄。在第二层的帐幔后边有另一个帐幕，称为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和周围包金的约柜，柜内有盛有玛纳的金罐和亚郎开花的棍杖及约板。”这是我常常考的这个题目哈，约柜里面什么东西哈，各位都在大家都知道，在这边出现的哈。好，那柜上有出天主荣耀的格鲁宾遮着赎罪盖，关于这一切不必一一细讲。为什么不用细讲呢？他们都知道了啊，读者都知道嘛，对不对？他只是稍微简单复习一下，但很清楚，他整个的叙述最后的核心是赎罪盖，是天主临在的记号。那是最高峰，但是好，那整个的要去参看这个25到30章里面，那这边强调什么？圣所分成两部分嘛，对不对？前面的圣所跟后面的什么至圣所，啊，你把它什么地方是只有大司祭唯独可以进去的？那什么是一般的司祭？还怎么样做法？那这边当然，它这个希伯来书描到有两个帐篷，一前一后啊，帐篷，其实这个是已经。不太符合真正的事实了，好像这个作者有点的误解啊，其实就是一个帐幕，一个帐幕里面分着一个帐幔隔开而已，并不是两个帐篷，是一个帐篷，一个会幕用一个帐幔隔成两个空间而已，并不是有两个帐篷，这边是有两个嘛，哈，对不对？就一个帐幕跟第二层另一个帐幕啊，并没有另一个帐幕这样子。好，没关系，就是我们有一点这个。不熟悉的这个经文作者也不太奇怪啊。关于圣所的装备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说有桌子、灯台跟供柄嘛。那个金香坛，那金香坛放在那个至圣所里面，这个也不是了哈，现在是放在外面的哈。但是这个也是一点误，他大概是误解勒未记16章的一些经文。这个我想不用去细追究，这个礼仪部分啊，对我们并不是非常重要哈。那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至圣所当中的约柜里面，他所放的东西有玛纳，有这个亚郎开花的棍杖跟约板。那么特别注意到是赎罪盖啊，赎罪盖，那是整个的礼仪的高峰，整个赎罪日的礼仪是指向这边的。刚刚我们读过对不对？用烟把的盖子遮住，在盖上洒血，都是为了表达什么？向天主认罪，那求天主宽恕的意思。赎罪盖是整个礼仪的。真正的核心。好，那么第六节开始，这一切既然安置了，那么司祭就常进到什么前边的帐幕去行敬礼，至于后面的帐幕，唯独大司祭一年一次进去。你看，他还是有两个帐幕，两个帐篷的意思，一前一后那是。好，那么大司祭时才能够进到这个后边的，后边当然就是所谓的至圣所啊，一年一次。那前边呢是司祭都可以的，大司祭进到至圣所呢是带上血。我们刚读过公牛犊跟公山羊的血啊，然后为自己跟人民的过犯去奉献啊。这边就是作者他是描写什么旧约的礼仪很清楚的。当然这边其实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就是特别是跟后面的比较，我们后面刚刚读后面比较耶稣的情况的话，就知道因为一定是有点那个贬义的味道啊，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每年一次啊，跟这耶稣的一次就够了，不一样的这个差别。那么司祭呢是每天进到圣所，大司祭是每年一次，然后进到这个至圣所，都是怎么样重复实现的啊？那当然这是犹太礼仪的核心，这边被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看成就是不足的，他认为如果是真正有效的话，一次够了啊？为什么一而再这个？是我们这个赎罪以后呢，还是继续的人还在这个罪恶的情况里面？好，然后第八节说，圣神借此指明，几时前边的帐幕还存在，到天上圣殿的道路就还没有打开。当然，你的前面跟后面中间有隔了帐幔嘛，对不对？所以只有大司祭可以进，一般人不能进去。所以通往这个真正天主临在之处是没有通的，路是封闭的。 好，那这个等级上的区分呢，就是来自于天主，我们刚才读过勒位记十六章的叙述啊，他最佳把这个叙述当然看成什么是天主的指示。那这边因为已经到了新约的情况里面，他谈到圣神了啊，无论如何这个旧约里面这些一切的描述都是来自于上天的指示，这边只套上圣神的这个词汇，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呢，圣神的概念已经清楚了，已经明显了，就用。那么他这边所讲的是这一个礼仪呢是不圆满的，因为呢通往天上的路还没有通，至圣所是具有隔绝性的啊，它在后面的帐幕跟这个前面的帐幕是隔开的，那么它是一个礼仪的空间，神圣的空间，赎罪的空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往前去的。那这个情况是显示什么？在旧约里面的礼仪啊，这个礼仪在这个会幕当中所举行的礼仪，赎罪礼仪是不足的，不足够的，因为呢，通往天上的路还是封闭、被隔绝的，人还没有真正到达天主的面前。他说的什么？到天上圣殿道路还没有打开。好，那第九节一个小结论说，那么以上所讲的是现今时期的预表。啊，以前是预象嘛，那我们现在呢看见真正的东西了啊，现今的是预表，表示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不能使行尽礼的人在良心上得到成全，这过去的礼仪让这个举行礼仪的人，大司祭、司祭包含的民众都不能在良心上得到成全，因为这一切呢都是外表的礼仪规程啊，只注重什么食品、饮料跟各种洗礼，就是并且什么作为等待改良更新的更好的时期，然后等待现在这个时期，等待现在耶稣的时期嘛。所以这个对希伯来书作者而言，这个前边的帐幕就是一个标记啊，预告了什么现今的时期是怎么样的，它显示出天主的旨意所决定的旧约的一些礼仪，这些各种的规程啊，都是不圆满的，他预告一个圆满的，圆满是在耶稣基督才真正要发生的。所以旧约的祭献啊，旧约的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它的效力呢是限制在这个世上的，只有这个外在的暂时性的效果，属于一个过渡时期的啊。可是呢，对基督徒团体而言，他们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预告了一个真实的、永远的、天上的。末世性的，它是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对基督徒团体有意义，因为只有我们在信仰内才了解。啊，不相信耶稣的人还以为那个有效，还以为那个有效吗？它事实上是没效的。啊，那他已经这个作者已经证明了，如果有效就不用一次又一次的做。可有这个领悟，是因为相信了耶稣。所以那么这样子，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他们看见过去那一切还是有意义，没有这个完满的效果还是有意义。你看预先告诉我们啊，一个预象告诉我们将来啊，真正重要，它基本是一个，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在这个基础上面让这个作者可以去明白耶稣事件的真正的意义。从第十一节开始，就是一个新的节，他可是基督一道啊，就做了未来宏恩大司祭，那经过了更大更齐全，不是人所所造，不属于受造世界的帐幕，不是带着公山羊的和牛的血，而是什么带着自己的血，一次而为永远的进入天上的圣殿，获得永远的救赎。这两节经文不得了，每一句话都要好好的解释，因为他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功能，耶稣的救援效果跟旧约是多大的差别。前面一到十节作者说明了，世上的祭献行动礼仪不能够有效的完成他们所宣告的效果，他们宣告能够赎罪，他其实不行的啊。那么它只是一个预象，那这个预象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一来到呢，那么就我们看见真正的赎罪礼仪到底是什么，那个真实的礼仪。前面所讲的是亚郎大司祭所留下来的， 那现在呢，耶稣一来就超越了一切，耶稣所行的是圆满的啊，是超越时空的。基本上他这个两个新约的耶稣的救恩跟亚郎斯基的那个赎罪效果在品质上完全不能比的。好，他第一个啊，第一点他说这个礼仪呢是在天主子内完成的。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什么自己做了什么未来鸿恩的大司祭嘛。第一句啊，这个司祭是谁呢？他没有任何人性的软弱，我们第七章读过的啊，第七章26-28节，各位可以快来给你看啊。他没有任何人性的软弱，他不受任何消极因素的限制，所以只有他才能够当真正的司祭，带给我们成全的善，天主自己了救恩。第一个，这个司祭本身啊，这个身份，这个礼仪祭祀的执行者不一样，他是未来鸿恩大司祭。然后呢，这个职务呢在哪里实行呢？不是在地上的，是什么？是天上的，是什么？更大的、更齐全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不属于这世界的帐幕啊。第二点，这个本身这个举行这个礼仪祭献的场所不一样啊，这个祭献是什么？天主子啊，天主子永远的在天主面前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啊，过去大司祭什么是穿过前边的帐幕进到后边的帐幕嘛，对不对？是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嘛。那现在耶稣什么？从地上进到天上，当然穿越的是死亡了。像帐幔一样，所以很清楚，这边用这个穿越帐幕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呢，那么被这个希伯来书的理解为一个预象，什么预先表达了后来耶稣基督啊，天主子进到天上圣殿的一个图像。好，第三个，那么这个进到天上的圣殿，那这个进入怎么进去的呢？我们知道大司祭进去是要带血，对不对？牛犊的血、山羊的血，这边是他带着自己的血啊，这品质是绝对不一样的啊。耶稣的血跟任何一个牺牲动物的血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带着他自己的血完成他的司祭职务。也就是说，耶稣呢是到天主面前，经过自己的服从，经过他自己的自我贬义，经过他自己的死亡，这样的苦难呢，他才真正在天主前完成了赎罪啊，替自己不需要，他没有罪，替谁？替百姓，替一切人，替所有有罪的人。所以大司祭是什么？是先得用牛犊的血为自己赎罪，对不对？这也是不需要做啊。大司祭用公羊的血为人民赎罪，那耶稣呢用自己的血为一切人赎罪，真正有效果的。那这个结果呢？第四点啊，他呢，这个行动是不必每年重复的，它是一次而永远的有效，对，一次永远。我们后来在第十章会再读这个东西，再跟他慢慢解释，再详细发挥。这个是不用每年重复的，这个行动什么？具有末世性的品质，是一次而永远的，永远有效，做一次效力就永远超越时空。所以呢，最后的耶稣这个赎罪行动，天主子的赎罪行动所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是跟天主让人和天主建立新的关系。这边说什么？获得永远的救赎。什么是救赎？就人可以生活在天主前啊，人本来是不能够接近天主的，我们读过对不对？谁看见天主要死，人本来是不能接近天主，现在呢是因为这个耶稣的救援行动，就打通了前往天主的这个道路。我们可以用这个马太福音的叙述，对不对？当这耶稣死亡的时候呢，圣殿的帐幔分裂开嘛，这也是一样象征呢、啊、就人可以直接到至圣所里面，到天主台前，这个意思。所以呢，耶稣进入了真正的圣殿，他也呢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帐幔之后的空间。什么空间呢？在旧约是至圣所嘛，这边当然是象征什么？天主台前啊。所以耶稣用他的死亡，他进到圣殿，也 为我们打通了前往圣殿的道路。当然这边讲圣殿，天上圣殿就是天主的面前了，人就来到天主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这个旧约哈，赎罪日的这个神学被希伯来书作用来讲耶稣，那么就是这个耶稣是真正可以实现救援的，让人真正得到救援的。过去他们以为人跟神不能够直接接近，就需要一个中介者，靠司祭，靠礼仪。现在呢，这个中介者呢是唯一的，在耶稣身上才得到满全。所以耶稣的死亡跟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整体，让我们人可以得到罪赦，让我们人可以直接的活到天主前。这是整个希伯来书这边的最高峰，这个核心，这两节十一节到十二节非常关键的经文。好，那么第十三节又开始一个小小的结论。好，假如公山羊和流族的血与母牛的灰烬洒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以净化他们得到肉身的洁净，那么何况基督的血呢？很清楚这个比价值的不同啊。那么基督借着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无瑕疵的奉献给天主，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为，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吗？当然是，是的，当然是是的，这是所谓的那个修辞学上的问句，当然是自明的，更不用想的。那么这个十三十四节，作者呢做出一个小结论，他说明旧约的礼仪是不圆满的。第十三节，只有基督的事件才是圆满的。第十四节，两节很简单的对比的写法。那么这边呢，他提到一般的赎罪祭的这个情况，有趣，他提到这个母牛的灰烬啊。那这边谈到用洁净来表达这个有罪跟没有罪嘛，对不对？那母牛的灰烬啊，当然它是用在这个在户籍记十九章哈，谈到什么？当人如果碰到尸体以后啊，就不洁的嘛，就需要把这个流骨这个烧了灰撒人上来取洁，一个特别的一个取洁礼，就象征那个人就在那个不洁情况是最严重的哈，那需要酒。这边加上这句话是很有趣的，就是。本来我们知道只有公山羊跟牛犊，我们刚读的勒位记，对不对？还记得吗？是不是只有公山羊跟牛，这边加上母牛的灰烬，这是已经是另外一段话了哈，是在户籍记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见作者是他们对旧约传统当然是熟悉的，然后他们就随便的就做一些这个连结 combination， 他们是很自由的做。好，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要当做一个立论的基础来说明什么？旧约中的礼仪是表面的，是暂时性的，是达到外在的效果。那基督的牺牲不一样，他怎么样？他是借着什么永生的神完成的。那么他所以基督完成这一个祭献的方法特质是借着永生的神，那他所祭献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血。所以这个司祭就讲这个司祭跟这个祭物都是特别的，它的品质什么是毫无瑕疵的啊，就毫无瑕疵的献给天主。所以唯独呢耶稣基督的祭献才能够产生这个末世性的洁净，所以说他的血就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嘛。那么洁净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活在天主前，以此我们可以侍奉生活的天主。这一段话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小结论，十三节十四节。好，这是我们第九章的第一段啊，第一段我们前面讲的，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祭献，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果实，就是新的盟约啊，这个新盟约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啊，是个末世性的礼，一次而永远的哈。那么接着我们看第二段是这个新的盟约，是它的果实啊，第十五到二十八节，我们接着看下去，那么。第九章的十五到二十八节，它是发挥我们前面第八章的四到六节。那么前面他所提的这个主就是盟约，以及这个牺牲跟供物嘛，哈，当然就是盟约跟血之间的连结。那么旧约的盟约是什么？旧盟约是跟动物的血，那新盟约是耶稣基督的血。 所以这样子来继续的发展，在第九章他继续的讲耶稣的死亡有他的必要性，因为呢这是天主的救援旨意啊。新盟约跟旧盟约是相关的，怎么相关呢？它的建立都是经过血，旧盟约是动物的血，而新盟约是耶稣的血。那当然耶稣的血是什么？是来自于天主的旨意，要他的独生子能够自己牺牲。所以基督死亡然后建立了新盟约，那么这样的一个许诺呢就是永远不能撤销的了，是圆满的，不受任何伤害，不能够撤回的。天主一旦在耶稣身上实现这个救援，这个救援的为人就永远存在。所以呢对信仰团体而言啊，那么谁如果宣告，谁如果承认主的死亡，那么也就是确定了救援要降临在他身上。我们在这一个每天这个成圣体以后也是一样，宣告主的死亡嘛，啊，然后就是等待他从复活中再来，是一样的，一样的效果，就从那个从这个神学一直延伸出来的，到今天礼仪上的一用法。所以作者他这边是用这个非常强调的方式啊，把这个基督信仰的宣信的观点呈现在我们人的面前，教导基督徒该必须表达啊，宣示这个信仰。很可能是作者他已经经验到他当时的写作对象那个信仰团体他们的信心正在慢慢的衰退当中，慢慢的消减啊，他们对于天主救援工程的信赖感越来越弱啊。当然跟着时间我们就不用奇怪，我们今天也知道要让一个教友常常保持这个基本的信仰并不容易啊。我们可以明白过去这个他们还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外在的压力啊，生存压力非常强的，比今天强得多啊。我常常讲的很简单例子，我们今天啊在餐厅里面吃饭要画圣号，这手如千斤重担举不起来，是一样道理。他们那时候不得了的，真的那时候他如果说画圣号可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以前那个时代里面啊，也就是明白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是好，所以作者呢这边就从15节到28节一样用比较大的篇幅啊，他尝试要能够什么在耶稣基督的自我牺牲那个脉络当中他加上这个盟约的思想啊，要说这个耶稣的自我牺牲给我们建立了新的盟约。那他一步一步的做，他首先呢第15节先是最根本的肯定啊，然后16、17节谈到这个遗嘱，又用一般的这个社会的法律概念啊，他遗嘱要生效必须立遗嘱者死亡嘛，那一样那耶稣的救援要能够产生真正的效果他必须先死掉啊。那最后说用这样的一个基础呢去第18到22节解释旧的盟约，然后23到28节解释新的盟约，是他论证过程是非常的逻辑的啊。我们看第15节，他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这是耶稣了啊，他以他的死亡补足了先前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好叫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旧恩的实现啊，旧恩在耶稣身上实现，那么还没有达到圆满，我们还在过程当中，人还在过程里面。可是呢耶稣的死亡事实上已经展开了这个末世性的时代啊，就是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最后的结局怎么样，我们现在已经看见。那么旧约是不一样的，旧约的赎罪这些礼仪这些法律这些规程这些机制它只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有罪啊，所以旧约的它只能够指出人是有罪的，但并不能够真正的赦罪。可是呢耶稣的死亡呢新约中保啊，以他的死亡补赎先前的罪过，所以耶稣的死亡让罪恶真正得到救赎，人就可以接近天主，人可以呢满怀信心的生活在天主前， 那这个是新的盟约的建立。好，那这新盟约只是跟旧盟约的差异是，旧的盟约只告诉我们没有罪，新盟约真正的赦罪。那这个盟约怎么产生呢？这盟约跟耶稣的死亡连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就说了十六节，凡是遗嘱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啊，因为有了死亡，那么遗嘱才能够生效，几时立遗嘱者还活着绝不得生效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般的法律上的一个概念啊，用死亡和盟约间的关系来做说明。希腊文这个字啊，这个盟约这个字啊，被这个作者转化到这个世俗性用法，用作讲遗嘱啊，所以他用一般的法律性的概念做出发点啊，去解释这个神学中的盟约的概念。好，关于遗嘱我们都明白啊，遗嘱就是有一个法律上的基本肯定，我们都可以写遗嘱，但是写遗嘱的人不死，遗嘱没有生效，就不叫遗嘱嘛。对，要让这个遗嘱的法律效力产生，必须是什么？立遗嘱者先死亡。作者呢用这个当基础啊，讲盟约是一样。他说，就盟约的神学意义而言，就是一样，必须经过死亡才能够产生效力。那谁的死亡呢？这边讲到耶稣的死亡。好，所以十八节说啊，因此啊，连先前的盟约也得用血开创。先讲旧约的故事，你把这个概念用在旧约上面。当日梅瑟向全民中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就用朱红锡和牛膝草沾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洒在耶稣跟全民众身上，说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这个给你们写的出谷记二十四章是什么？梅瑟在山上拿了约版下来以后的话啊，老百姓他用这个山羊跟牛犊血洒在老百姓身上，洒在约书和约版上面，然后说这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好，连帐幕和举行敬礼所用的一切器皿，他也照样洒上了血，并且呢按照法律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我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那这边好，前面的讲的死亡跟盟约上的关联，那么现在十八节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关联用在这个梅瑟曾经所行过的盟约礼仪里面，在出谷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好，那这边作者当把这个事件呢，就是更继续的扩展到赎罪日里面啊，把这个赎罪节的礼仪结合刚才我们读的勒位记十六章的礼仪里面一样。好，这一切他说连这个人约书以及举行礼仪的用品都需要先洁净啊，那么靠什么洁净呢？就是靠血。很明显作者这边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肯定啊，好，旧约的建立是经过血而实现的，而这个血呢是它洁净一切啊，一切的人以及礼仪用品都必须先得到洁净才行。因此他说了，根据这个出谷记二十四章三到八节很清楚，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什么？先有死亡。什么死亡呢？当然是那些公牛犊跟公山羊的死亡，用血。好，把这个呢现在用到往前走一步，二三节，那么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还必须这样洁净，说什么天上事物的模型就是在目前这个旧约的人事物嘛啊，还需要这样洁净，那么那天上本物自然需要用比这更高贵的牺牲了啊，为了举行祭祀一切都必须是洁净的，那何况在天上本体所举行的一切。所以二十三节说什么？旧盟约当中里面所讲的洁净啊，只是世上的啊，世上的事物、人跟用品。把这个呢引导到也在耶稣基督内所完成的赎罪，那是末世性的赎罪，是又回到什么？又从这个旧约又过渡到新约上的主题，很清楚。 它暗示什么？它进入天上的圣殿啊，人现在能够进入天上的圣殿，并不是经过这个世上的礼仪啊，品质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人跟物品本身都还需要被洁净过，它不能把我们带到天主里面去的。所以人通往天上的入口是更高贵的啊，更超越的。他谈的什么？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二十四节继续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一座人手所造的为实体模型的圣殿，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啊，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你说那还得了一次不得了而可是现今呢，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以自己做牺牲就除灭了罪过。这边就是24到26，就对应到什么18到22，那中间是23节做连结，什么要讲什么？讲这个末世性的牺牲啊，耶稣基督的牺牲具有什么天上的品质，有超越时空的品质。那么作者要证明是什么？经过耶稣的死亡，那么新的盟约就真正的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建立什么？是耶稣什么？耶稣进到哪里呢？上天本境。什么意思？指他被高举嘛？啊，那哪里被高举？当然是十字架上的牺牲了。那被高举以后到哪里呢？在天主面前。所以今后呢，出现在天主面前做什么呢？为我们转求。所以这个耶稣进到上天本境以后呢，为我们转求，他在天上所做的一切，这个转求并没有跟十字架脱离关系，而是带着十字架的这个牺牲。什么意思？带着他自己的血在天主面前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向天主呈现这个祭献。我们说的带我们祭献，带我们死亡，那达到什么？达到这个真正礼仪性的效果，末世性的有效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得到真正的罪赦，天主就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那因此呢，耶稣这个牺牲就建立了新的盟约。就这个第二个这个盟约呢，是超过旧的盟约的啊，这个新的盟约是超过旧的盟约的。那这边25跟26节就谈论这个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如何的超越旧盟约呢？它是一次而永远的，它是不需要重复举行的。所以呢，信仰团体现在既然这个事件已经发生，就永远的生活在新的盟约当中，信仰团体因此就永远生活在天主前，基督徒不再需要其他的任何救援了，已经圆满了啊，已经展开了。那么我们只是怎么样？只是等待耶稣再来，等待真正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一切大于圆满。怎么说？我们基督徒所期待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的生命，我们现在开始了。怎么样在时空当中继续前进，达到最后的圆满？好，最后呢，27、28又就是结论，就好像规定人只死一次，以后就是审判。同样的，基督呢，只一次奉献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他要什么再次显现，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所以再讲耶稣，耶稣死了，真正的死。那么人的死亡呢，人一死就是接受审判，那耶稣一死呢，就让大众的罪过都得到了赦免。耶稣一次的死亡就让这个新的盟约得以建立，让天主真正的宽恕我们人的一切的罪过。所以这个死亡和人的死亡是一样的，不能够重复的。所以赎罪呢，是一次而永远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前面读过，就后面还要读到，就是希伯来书说嘛，就是如果我们再犯罪的话，就没有第二次赦免了。 耶稣不能再死。是这个背景里面讲的东西了，就我们明白他的这个他所强调的这个神学这个脉络。当然希伯来书并不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全部，它不是，所以我们还可以明白我们人在具体的生活上面跌倒犯罪，还可以透过感恩和好圣事啊，重新跟天主和好。这个不是希伯来书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很简单啊，耶稣的死亡是一次而永远的让人得救恩。那个时候的那个末日气氛很浓啊，几乎随时要发生啊，这个主要再来，说他再次显现啊，随时要发生，那所以他们不能够再犯罪，这么强调。好，那当他再来，耶稣再来啊，当然是什么从复活的从天上再来。你说这个末日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呢要来给人第二次赦罪，不是，而是让他一次死亡所达到的这个赦罪的效果一直达到圆满。意思是说，目前对基督徒而言，关于救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是悬而未决的，不再是像这个犹太人故事需要一次又一次重复不断的举行，而是已经解决了，已经确定的。基督徒是现在就已经活在这个天主面前，在末世性的时代当中，他的生命已经有了决定性的改变。基督徒现在只等待这一切达到圆满，等待。当然等待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好好的保存，继续生活下去，等待耶稣的再来。这是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我觉得不是太难啊，对我们而言难是难在我们不熟悉旧约，我们不熟悉这个出埃及，我们不熟悉勒未记，所以就多看一些。我们明白这个作者他讲的东西，他主要是比较这个旧约的传统礼仪，跟他在这个背景之下得到耶稣的复活光照和看见耶稣所带来的真实远超过了一切，用这种比较性的方式来说明，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在当时有犹太背景里面所有的期待，有的这个礼仪，有的这个祭献。好，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庆祝你的死亡跟复活。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感恩圣事，使我们每天能在礼仪当中经验这个事实。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生活在你带来的救恩当中，能够确信你的死亡与复活使我们得到天主的宽恕，使我们能够称天主为父，使我们可以生活在天主前。请帮助我们虽然还在现世当中，能够真正以在天主前的态度生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下礼拜第十章，晚安。十章，晚安。